弟兄姊妹，祝你平安。
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在主恩基督的教会中有各样的敬拜祷告特别是上帝的话语的传讲。和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学习所遵行，所要见证和传扬的，就是上帝宝贵的不变的恩典。今天我们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60问，我的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然后我们有简要的分解。那些从未听过福音，既不认识也不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根据自然之光生活，能够由此得救吗？那些从未听过福音，因此既不认识基督耶稣，也不相信他的人，即使他们殷勤地根据自然之光，或他们所任性的宗教诫命，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也不会得救。耶稣之外，别无救赎，唯独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今天在我们罗马书的宣讲中，我们也特别讲到罗马书15章15节到16节，讲到福音的祭祀讲到传福音的迫切性这个教会问答也向我们显明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的先生先贤背井立乡撇家舍业抛头颅洒热血不是要打江山做江山，而是传讲一个信息，传讲一个生命的信息这个生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什么得救的这个生命的信息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怎样拯救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要理问答确确实实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性激发我们珍惜福音领受福音享受福音也传讲和见证福音。所以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个心理的疑问，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不认识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有德行很有文化，好像是异教文化中的圣贤像孔子像孟子甚至像穆罕默德。巴文科就讲不管我们对目前伊斯兰教的观感如何巴文科在他的基督教神学中就讲到，因着自然恩典，因着普遍恩典上帝光照阳光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穆罕默德的出现使得阿拉伯那个游牧民族好的时候做生意，一有机会其实就是什么抢劫使得那个游牧民族的道德、宗教、文化，甚至在科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甚至讲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欧洲的文艺复兴不过是回到原点，尤其是回到希腊哲学但是这个希腊哲学就是从伊斯兰教所占领的以斯坦丁堡为中心各种版本使得这个亚里士多德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注重试验注重经验注重理性，注重科学，注重逻辑，所以西方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都是由，当然我们说最终一切美善的恩赐是来自上帝，但是西方在中世纪接纳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从穆斯林手中这也是给西方文明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如果你要研究西方人写的西方人的历史，那么是西方文明拯救了世界。如果你读穆斯林的，那穆斯林就会说，借着我们伊斯兰教，借着我们伊斯兰教教会，不光是保守了真主的教训，也保守了希腊的哲学，现代科学，现代文明，都是由此而什么生发。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所以说 在这些异教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外邦的先知啊，外邦的圣贤啊，他们也领受了自然之光，这个自然之光包括从自然界中的感悟啊，也包括内心的啊良心的发现啊，同时也包括圣灵普遍性的光照，当然不是特殊性的什么光照，从他对大自然界的观察中啊，从他这个读历史书籍啊，从他这个学习周围的啊高言大志啊，从他自己良心的发现，但是无论如何啊，圣灵也给他普遍性的恩典，普遍性的光照。但是这些外教的先知圣贤们能够有此得救吗？啊，就像在中国传福音啊，你在伊斯兰世界传福音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孔子能不能得救啊？你要说孔子不能得救，第一，很多人要把你打死；第二，很多人就会离开你。啊，所以你要说孔子能够得救，但是你怎么有把握孔子得救呢？啊，在伊斯兰教中传福音也是这样，你对穆罕默德怎么看的？哇，你要对穆罕默德的看法，一不小心，人家就会全世界什么，追杀你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不关疼痒的，而是关系到福音进入异教世界啊，异教文化啊，尤其是在目前高科技的高发达的啊这样的一个，你不管怎么反对还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啊，你怎样啊多元的宗教多元的文化，在这个多元的宗教多元的文化中，我们既能够坚持耶稣基督之外别无什么救赎啊，但是同时对异教的文化异教的道德又予以适当的尊重理解啊，甚至福音在异教文化中，我们不是要把别人都干掉啊，不是要把别人都推翻，都不是要把别人都踩在我们的脚下，而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教放在面团里，要把全团什么发起来，要把别人也发达起来啊，要使他也得到成全，要使他得到更新，我们不会跟他两军对峙，也不会同归什么于尽，而是福音有没有转化异教文明的那种教的什么力量。所以这儿讲到啊自然之光，但是我们看回答说，那些从未听过福音，因此既不认识基督耶稣也不相信他的人，而即使他们殷勤的根据自然之光或他们所认识的宗教诫命啊，当然有诫命了啊，我们就知道啊，儒家有礼记啊，科技福利啊，印度教有摩奴法典啊，佛教有戒定慧，首先由戒如定，由定生慧啊，然后我们看到伊斯兰教有 Sharia law 啊，有他们的伊斯兰教教法啊，都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们遵守他们所任性的宗教诫命，而且他们也调整自己的什么生活，但是这断然无疑的讲不会得救啊！耶稣之外别无救赎，唯独他是教会全体的什么救主。当然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讲在有形的教会之外有没有人能够得救的呢？所以我们看到圣诞节降临，我们就知道来自东方的数个什么博士，那数个博士不是一般的博士， Magi是 astrologist， 他们是看着星象来寻求弥赛亚，来寻求耶稣基督，最后献上自己的黄金、乳药和墨香和乳药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反倒比犹太人、比犹太人的先知、比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文士更早的认识耶稣、崇拜耶稣的。所以这些东方博士是上帝隐藏的，但是他们也是通过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像亚伯拉罕远远望见耶稣基督，他就高兴什么欢喜。亚伯拉罕怎么得见耶稣基督的？也是凭着信心啊，也是上帝给他特别的什么亮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要在真理上持守，耶稣之外别无什么救赎啊，但是我们又要晓得上帝救赎人的方式啊啊，当然通常是借着蒙恩之道，通常是借着教会，通常是借着有形教会，但是在有形教会之外的像这东方博士啊，像乌斯地人有个人叫什么约伯 啊，这约伯也不在亚伯拉罕传承的什么、哎、范围之内啊。然后尼尼微大城那么堕落，那么残暴啊，但是上帝还拯救他们，上帝还差派先知约拿向他们什么去传道。所以我们既要牢牢的持守耶稣基督之外别无什么救赎，同时我们要晓得神让人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方式，那是按照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规定，使用工具啊，使用教会了，使用传道人了，也有的时候不用工具。谁给东方山博士传道啊？啊，也有的时候反乎什么工具？反乎工具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受逼迫，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传讲的有问题啊，就像我们是不能祷告啊，是不能为人探访祷告，说啊，那个会友说，牧师是不能牧师啊，为我们儿子祷告。啊，是不是祷告完了人家父母很不高兴，让你为儿子祷告，你怎么为我们女儿祷告？是不是让我祷告错了但是上帝听不错的？祷告就是呼求上帝，我这有限的器皿算不了什么啊，我只是尽我自己的心力就这样祷告了啊，所以我们交托仰望神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既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什么本分啊，同时晓得哪怕是我们不完美的器皿，哪怕是使徒，哪怕是使徒犹大，是一个假的，是卖猪卖油的，他有没有行神迹奇事啊？啊，有没有传道赶鬼？肯定也有。那耶稣有没有使用他？耶稣让他用财政什么大臣，啊，直接掌管教会财政的，哇，那也不得了，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上帝的恩典和使用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我们要牢牢的持守，确实不管你怎么认识耶稣。啊，不管上帝怎么让你认识耶稣，是显明的，还有什么隐秘的，啊，是借助圣言，借助教会，或者是用另外超自然的方式，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掌控，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耶稣基督之外，别无什么救赎。这样我们就快快的看到三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我们看耶稣基督自己的啊见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一个宗教多元化啊，宗教相对化的时代，宗教多元化其实完全否定了宗教啊。我就靠着主的恩典对不同的宗教稍微有所研究，但是哪怕马克思主义他也认为自己是放之世界而见准的什么真理，他也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其他的理论都是荒唐的，都是虚幻的，都是错误的。所以任何一个理论成为体系，任何一个宗教成为宗教，它都有它一定的独特性和排他性，这是不可什么避免的，我们也不用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小小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对当时的近前的犹太人讲的。那些貌似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按照遗文，他们按照律法，他们按照字句，他们按照民族，他们按照圣殿，但是唯独不按照经历，唯独不愿意信靠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什么基督。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若不信我啊，就必要死在什么罪中，而且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和教导。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给哥林多的人写信啊，哥林多是啊希腊社会中的大城啊，多文化多宗教啊，各种各样的哲学，各种各样的宗教啊，各种各样的高言大志都是多而什么又多。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漠视下，智慧人在哪里啊？啊，希腊人崇尚的是 philosophy 啊 ，philosophy 我们就知道 philosophy 啊 ，Sophia 是智慧啊 ，philo 是 Philadelphia 费城是爱，爱智慧啊。但是保罗直接就向他们提出挑战：智慧人在哪里啊？文士在哪里啊？这世上的辩士啊，希腊人是以善辩而出名的。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啊？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后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基督教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是非常荒诞的。好啊，你们只要信就可以成义，不用立功，不用立德，不用立言，还有比这个更廉价的吗？啊，你们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什么复活啊？死人还能复活？让我看一看。我要看不到死人复活，我就不信啊！你们讲的就是神话故事，你们就是自欺什么？还欺人。啊，仿佛上帝所有世界所有真理必须马上在他面前报道一样，啊，仿佛他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你能看见多少啊？那空气中到处有画面，空气中到处有声音，你能看到多少？你能听到多少？你打开电视，打开手机，你就不就收到画面了吗？你就不到收到声音了吗？你没有那个眼镜，你能够看到吗？啊，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啊，发明了一个叫啊这个。大家知道有些死盲啊，然后发明了一个眼镜，给他戴上以后，他就马上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了。你就看那个录像啊，一些死盲的小孩了、中年人了、老年人，一戴上个眼镜，哇，就在那哭啊、笑啊。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他们原来不是人吗？他们原来没有眼睛吗？但是他们是什么？死盲，就看不到这个世界的五颜什么六色。所以除非上帝开我们的心眼，你是视而什么不见的啊！所以不要觉得我看见的就是真理，看不见的就不是真理，你不要以你自己为中心为标准的。所以犹太人是要神奇神迹奇事，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犹太人讲，哎呀，信耶稣基督这是绊脚石。所以现在的犹太教，大家不要特别觉得啊，美国是 Judea Christian Tradition， 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你不要这么看啊。美国是清教徒的传统啊，甚至也不是天主教的传统。当然慢慢宗教开放，宗教多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美国建国的根基不是犹太教传统啊，不是天主教传统啊，是基督教里的新教传统，新教里边的朝圣者和清教徒的啊，这些方面我们要啊清清楚楚。好，然后我们最后看到《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啊，我们就看到彼得被圣灵充满，大声的宣告，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什么得救。”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为让我们今天牢牢记在心中，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什么得救。弟兄姊妹啊，今天大教理问答六十问我们就啊讲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讲解啊《罗马书》啊这份伟大的啊教义性的书卷，在第十五章的啊十五节到十六节啊，我给大家选读，然后我们祷告。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以上帝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小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再次讲，我稍微放胆，我稍微大胆一点啊。中国人讲一句话叫这个交浅言重。什么叫交浅言重呢？交情交往很浅，但是你说的话什么很重很严肃，人家不信，人家甚至受不了，人家甚至反过来说你没有资格啊，甚至不安什么好心啊。所以说话啊是要啊本着良心 啊，是需要胆量，要掌握到火候不容易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儿说的话其实很重。我稍微发单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我今天你找到一个人，陈弟兄，你长长记性，我提醒你。哇，你这说马牧师你是老几，你还让我长记性，你长长记性。所以你要知道，使徒保罗这样对罗马的人讲，真的是要稍微什么放胆，要坦然什么无惧的。好，我们祷告啊，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也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天父上帝，福音是这样的宝贵，因为这福音不仅仅是一个公义的佳音啊，福音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福音所关涉的、所传递的乃是生命，乃是生命之道本身，乃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是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他传道授业，他为我们施加舍命，又为我们死里复活，为我们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阴间的权柄，胜过了一切世上的力量，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又为我们赢得了世界，也为我们赢得了你自己的恩宠。所以主，你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岂不要把世界万有和你自己一同赐给我们吗？主，求你在我们一同进入罗马书15章15节16节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警醒谨守的心，也赐给我们胆量，更是赐给我们爱心，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温柔，好让我们一同在福音里，在你至圣的真道上得着造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要讲到啊福音的祭祀啊，晓得我们在基督里啊，因着圣灵的恩膏，我们以基督的受膏有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什么君王啊，我们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或者高某。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到福音的本源是什么？上帝的特别的恩典。我们成为福音的祭司，是做耶稣基督的仆役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役啊。所以说，使徒保罗特别明确自己在服事中的定位。然后啊，使徒保罗又特别讲啊，要使你们因着圣灵成为圣洁。说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服侍教会，建立教会啊，我们自己靠着主的恩典要分别为圣，也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哎相称，而不是仅仅说信耶稣升天堂、啊、万事大吉就好了，坐等升天就好了、啊、买了通往天国的保险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回到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哎大能。我们在劝勉部分，请大家在听到的过程中，我们一同思考，一同学习，到底何为真正的福音啊？你到底何为真正的传福音啊？那我们到底如何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啊？那很多人说，哎，我也要传福音，但是问题是你传什么福音啊？啊，你怎么传啊？啊，怎么既要有生命的传递，也要有生活的什么见证？怎么从宣教的角度来讲，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一个宣教士，都在传福音啊，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一个福音宣教的工厂。而且我们讲的更深一点，已经信主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也要不断的听受福音，不断的继续的认罪什么哎悔改。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很多人埋怨：“哎呀，路德、加尔文啊、茨韵里啊、啊约翰诺克斯啊，光在欧洲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的，他们不传福音。”我说：“你这可没有读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欧洲看起来是 Christendom， 看起来各国各族都尊耶稣基督为大，但是充满了什么 迷信啊，拜玛利亚了啊，耶稣基督的头发了，十字架的碎削了，整个好几吨啊，人们认为崇拜这些圣物就可以得医治，就可以得到神迹奇事啊，人们认为购买赎罪券啊就可以不下炼狱，所以就是教会中本身就被很多异教的偶像崇拜的东西什么渗透了，颠覆了。所以说马丁路德、施里尼、加尔文他们是重新向领受福音的人什么传福音。今天德国需要不需要重新传福音？欧洲啊，今天俄罗斯需要不需要传福音？但是我们讲的更贴切一点，今天美国的问题需要不需要传福音啊？如果美国人中真正信耶稣的、真正信福音的越来越少啊，伊斯兰教群体越来越多，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主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越来越多，那么美国的选举、美国的政治状况，甚至我们教会的情况，我们会不会受这些美国人口变化、选民情况变化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什么受影响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在美国也要认罪，也要悔改啊，要在美国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的 PCA 啊，我们这个基督教改革总长老会啊，也有特别的向北美啊，向我们周围社区啊宣教的计划和差派。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啊序言部分，当我们讲到先知、祭祀与君王的时候，那我们晓得美国是三驾马车啊，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啊，都是立法、司法和执法三驾马车，三权分立，或者是三权什么并立啊。所以有的人唱出来美国，哎呀，美国你看这次选举，我说人家选举本身就是合法的内战，选举本身就是合法的革命啊，选举本身就是美国政权大洗牌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专制政权是掉脑袋，民主政权是数脑袋，数脑袋看看谁得了多少票，是数脑袋的。你不管数脑袋多么乱，胜过砍脑袋的，因为砍了脑袋就回不来了，数脑袋数错了还可以再数啊，脑袋这个投错了还可以再投啊，所以说这是有无限的进步的啊。所以虽然我们数脑袋很麻烦，砍脑袋很容易，但是没有人喜欢全社会全国家砍脑袋的。但是无论如何，不管美国总统大选政况如何，那美国还有参议院、众议院啊，美国还有最高法院啊，美国有联邦政府、有州政府，还有教会，还有个人啊。而这些方面，美国是一个立体的、多元的、复杂的、有机的架构，不是说一个点美国就完蛋了。如果美国这一个点上完蛋，多米诺骨牌效应完全完蛋，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是非常畸形的、非常政治化的啊。但是美国社会本身远非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先知、祭祀与君王。先知最重要的功用是传讲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九章九到第十节啊，但以理在祷告中就说，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啊，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什么律法。说弟兄姊妹，先知先觉是真正认识上帝的法律的啊，包括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啊，包括我们在社会科学中，真正的科学研究不是创造法则，不是捏造法则，不是改变法则，而是发现这个领域中上帝已经设立的什么法则。这本身就是先知性的什么功用的。所以在当讲的传福音，路加福音16章31节，那我们知道这个财主就说，哎呀，那拉撒路不是死了吗啊，进入亚伯拉罕的怀抱吗？让他活着回去复活，劝劝我那些弟兄们，让他们好好信主。这个拉撒，这个财主啊，就是想用神迹奇事的方式传福音啊。但是耶稣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说，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什么不听劝。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祭祀。 祭司关键是守护上帝的律法，这个很简单。我们就知道祭司是在圣殿里，大祭司尤其是在至圣所，那个约柜是由祭司什么抬的啊，其他人碰一下也是受到上帝的击打，倒地什么而死。所以说祭司是特别守护上帝的律法，但是守护上帝的律法包括审判啊。所以我们看到申命记十七章第八节到九节。而你们城中若起了争雄的事，或因流血，或因殴打，使你难战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什么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你，指示你。所以祭司是参与审判的啊。这样就明白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或者有关法院的法官都穿着什么黑袍子，和祭司一样啊，因为祭司审判是属于上帝的啊。法官既不能够偏袒穷人，也不能够偏袒什么富人，既不能够偏袒民主党，也不能够偏袒什么共和党，唯独至公 justice 虽然人都有他的偏颇，但是理想的目标应当是 justice 在圣经中翻译成你要追求至公至义的君王啊。君王涉及到执行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应当也是十七章啊，登了国位，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啊，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律例。所以严格来讲，君王是没有立法大权的啊。如果君王能够立法啊，他还能够执法，那天下好处都是他的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参议院或者议院有这个弹劾总统的权利。这个法院也有否决他的行政命令的权利。这些方面都是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并立，各就各位，互相制约的这个架构是来自圣经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五节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上帝所给我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写书的对象罗马人不是不信主的，乃是信主的，而是在信主的水准上，保罗甚至讲你们的信德传遍了什么天下。那个天下当然是指罗马帝国、罗马世界，但是当时也是非常庞大了。所以说罗马教会在保罗的眼中作为外邦的教会是不是像安提俄教会一样，有一个样板的作用，有一个模范的作用，有一个先驱的作用。后来到了中世纪，甚至到了现在，欧洲的意大利的罗马仍然是天主教的重镇和什么中心的这个方面我们了解背景。但是即使罗马教会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也写信给他们，而且也提醒他们，明确的讲，我要提醒你们的什么记性putting you in mind 让你们要特别的牢记。然后使徒保罗讲，特因上帝所给我的恩典。小弟兄姊妹，我们夫妻之间要有恩典父母子女之间要有恩典弟兄姊妹之间要有恩典。当我们有恩典的时候，那求主赐给我们胆量可以凭着爱心说什么诚实话。所以我们要谦卑，哪怕使徒保罗这样大的使徒，甚至是上帝特派他在外邦人中传讲福音那测不透的什么奥秘，或者说他就被称为上帝所高摩的，耶稣所特别栽培的，圣灵所特别差派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则咆哮独一的重要的标记性的 inspired 圣灵特别漠视的使徒，那保罗应当说是大有什么权柄。罗马人又是外邦的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应当从属灵的权柄来讲，完完全全是在保罗的呼召差传的教区的范围什么内的。 但是即使这样，使徒保罗说，哎呀，容许我稍稍的胆大一点啊，写信给你们提醒提醒啊，劝勉劝勉啊，这些非常重要。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二点就是说特因上帝给我的恩典。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本源的时候，我再次给大家讲到啊，两个本源啊，一个本源是福音的终极性本源是什么？终极性的本源就是来自上帝的主权的啊，白白的啊，绝对的啊，不可抵挡的恩典是吧？本身。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上帝什么所赐的，也不是因出于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欧洲文明或者是美国人的气质有什么气质呢？就说如果真正领受福音的，这个文化真正被福音改变的人，既不自夸式的骄傲，也不自卑式的哀怨，而是堂堂正正的在骄傲和自卑之间持守什么？哎，中道。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福音文化造成的人的气质，民族的气质。美国人的精神就是这样，既不自夸，不需要自夸，但是你自卑，自卑也是自我为中心啊，也是不晓得上帝给你的什么恩典啊。自卑就是总是认为别人都看着你啊，别人都看不起你啊，别人都骂你，别人都引目反对你，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而这种自卑本身也是一种自我中心傲慢的什么反面啊。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上帝特别的恩典，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小弟兄姊妹啊，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那我是很小心的，就是很胆小啊，生怕得罪人，生怕得罪弟兄姊妹。什么呢？不要说哎呀，凡是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的啊，一定要干掉，一定要推翻，而是美国的，正好正好正好。那我们这样的时候，美国文化就是否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呢？美国文化是否就完全了呢？而中国大陆的文化党派是否就是啊一无是处，就是要完全干掉呢？啊，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讲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使徒保罗还有另外一节经文讲得非常重要，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啊，不要是这个党派啊，不要是那个国家啊，完完全全把人家看烂了啊，完完全全把人家看砸了，就是觉得这都是魔鬼啊，根本不能够得救啊。我们看到罗马书三章第九节，在三章第九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什么强吗？我们不要觉得比美国人强啊，因为我是中国人啊，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比中国人强，因为我在美国啊。所以说这都是无缘无故的自高什么自大的。所以使徒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比外邦人强吗？啊，绝不是的。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犹太人是指上帝的子民，外邦人是指还没有归化的，是 strangers, gentiles。 但是无论如何，使徒保罗说都在罪恶之下。我在讲解这些经文的时候给大家特别强调，不是在罪恶之中，在罪恶之中你可以进入还可以出来，但是那不信主的人是在罪恶的辖制和捆绑什么之下的。所以我们常常感到无奈，常常我们不得不说，你唤不醒那些装睡的人，你唤不更说得更深一点，他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连上帝的话他都不听，你说我们的话能够到达什么程度呢？啊，除非是圣灵啊，是这个枯骨复活，是死人什么哎复活啊。所以我们的传道啊，各种各样的舆论啊，各种各样的爱心，在改变人心方面啊，都是非常什么有限的，当然上帝也使用啊。第二个方面 这福音有传递性的本源啊。什么叫传递性的本源呢？啊，圣经讲的说，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谁去啊？谁传啊？哎，这就叫传递性的什么本源啊。所以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福音的使者啊，我们就成为像保罗一样耶稣基督的仆役啊，福音的什么祭司。而且耶稣说，我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中，使徒保罗也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啊，若没有逢差遣受装备，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佳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什么佳美。说上帝是终极性的本源啊，一切福音的恩典、福音的救赎、福音的赦罪，都是由上帝众光之父而来啊。但是上帝和耶稣基督也特别适用人啊，特别是悔改的人、信靠的人、耶稣基督的门徒来传递什么福音。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福音的本源啊，特别讲到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是终极性的啊，是本源性的啊，是本体性的啊。但是上帝也借着人来传递啊他的啊福音和恩典。第二个方面，所以使徒保罗说，上帝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说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和弟兄姊妹，当使徒保罗讲到仆役的时候啊，都乐斯啊 servant， 所以说就是奴仆啊，就是奴隶。所以现在啊，我们一些中文译本就开始直接翻成啊，耶稣基督的奴仆。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喜欢做奴仆的啊，目前也没有人喜欢奴隶制的。但是我们从保罗在罗马书上讲到，犯罪的就是罪的什么奴仆啊，就是罪的器皿，而都是罪的仆役。但是我们信主了，要分别为圣，要做上帝的什么仆役，要做上帝的什么器皿，要做义的什么器皿。兄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是蒙召做全职的传道人，还是作为长老执事，还是作为平信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也都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的。然后第二个，当然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传道人特别的职分是上帝福音的什么祭司啊，福音的祭司。当我们讲到祭司的时候，现代人一想讲祭司啊，祭司就是献祭啊，祭司就是代祷。当然这是祭司的两大主要的功用，我们不否认的啊。但是今天我从四个角度啊，给大家稍稍分解。第一，祭司的职分是教导上帝的律法；第二，是为民众焚香祈祷。啊，这个众圣徒的香指打什么天庭啊，是指代表我们的祈祷。第三个啊，为民众献祭赎罪。但是第四个，我们在序言部分已经讲到，祭司还有什么司法审判的功能。所以使徒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特别责备他们，难道你们连自己的事都审断不了吗？你们中间就没有智慧人了吗？啊，你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就简单看。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读一下。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啊？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啊？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是今生的事呢？啊，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了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教会啊，特别是啊，众牧长啊，长老会啊，也有责任和权柄，按照主的旨意啊，通过审判啊，来使教会得到啊和好和一致 啊，得到教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相关的经文我就给大家读两节，在申命记33章第10节，啊，这特别讲到利未人，讲到祭司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登山宝训当讲到传道的时候特别讲，凡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别人什么遵行的，他在天国中是什么是大的。小弟兄姊妹，今天美国的社会出问题是因为教会出问题，一个是教会比原来更边缘化，啊，比原来更自我什么放逐。第二，有限的教会，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我们讲常常只讲一个爱的消息、赦罪的消息，但是我们不讲神的什么诫命。当我们不讲神的诫命的时候，基督徒就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善恶的标准。所以不管是在总统选举上啊，还是在日常事务中，当我们遇到真事了，你怎么用爱来解决问题啊？怎么用忍耐来解决问题啊？那都是心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心态，我们还需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啊。所以保罗讲到爱的时候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你不能因为爱心就活稀泥，你不能因为你爱心就乱讲啊，自以为是爱，如果不合乎神的标准，那是个人的邪情什么私欲的。所以我们的爱的心态本身也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洁净衡量和引导的。我们绝对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爱当作是至高无上的啊，上帝的爱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上帝就是爱。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们的爱常常是有罪的，我们的爱常常是肤浅的、混乱的，再好的爱也是爱莫能助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高举上帝的爱，上帝的圣洁之爱，上帝的公义之爱，甚至上帝的管教之爱。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怎么管教啊？啊，用杖、用鞭子打他所收纳为儿女的，好让他们吃一堑长一智，在苦难的学校中练尽他们的信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申命记33章第10节又讲到，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当然不光是焚香啊，关键是要带祷啊。然后又讲到把全身的燔祭啊献在你坛上，当然也献祭了啊。然后我们看到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第3章6到7节，甚至讲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小弟兄姊妹，我们关键不是离开政治，我们关键不是说哎呀美国我也不喜欢了，我离开美国我到加拿大去吧，关键不是离开美国，关键是什么？要离开罪孽。所以祭司的嘴里当成知识，人也当有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什么使者啊。所以说我们要把真理传的全备，我们总是要讲，我们要讲律法传福音。那我们和一般福音派传道方式的不同，就是我们不仅要传福音，我们还要讲什么律法啊。因为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啊，律法是治理权力的工具啊，律法是我们分别为圣的标准啊，律法也是我们爱主爱人的标杆啊，律法更是建立守约守法的秩序文明的蓝图。说如果美国没有了律法啊，如果教会中没有了法则，如果家里没有规矩，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这是基本的常识啊。那问题是我们是要人的规矩呢，还是要上帝的规矩啊？是我们是要明明的法治呢，还是要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们是要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呢，还是让人这个统治阶级的工具改来改去变来变去，什么有利就说什么啊，说了不算，算了不算，那法治不过是玩弄法律的啊。就跟我在中国大概花7年的时间，我能够教导法律，写法律的书，做律师啊。但是我们老师都讲啊，大的案子要看政治啊，中级案子要看影响啊，小的案子要看关系 哇，你说哪个孩子看你的法律呀、啊？所以学有的学生气的把这个学的法律书包就扔在地上了。老师，你这样讲，大爱看政治，中爱看影响，小爱看关系，我学的法律有什么用啊？我们就不讲骂人的话了。老师说，你把书捡起来。那学生说，我捡起来干啥？我们学法律的都没有用的，不管是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老师说，咱们考试的时候还是要考法律的。所以非常非常可悲，非常啊可怜。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福音的祭祀，人的一生啊，我就希望人有三类师傅，包括我们在信仰上有启蒙性的导师，比如说带领我信主的，过去一位皇帝兄，当然还有其他人但是他确确实实传福音给我带领我走很长一段路。但是塑造性的导师，塑造性的导师就使你的人生有了一种使命感很多基督徒得了生命，但是他的生命没有聚焦点，到底我一生该走的路是什么，该打的仗是什么，他没有一个使命的什么聚焦所以对你的生命神情一种聚焦性、塑造性、点击性、点铁成金的 formative 那种导师是需要你塑造性生命性的导师像我的导师赵天牧师，那我从他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已经离世十几年倒是现在他的音容笑貌现在他给我讲的志勇，他说你一定要学习上帝，学习基督教，要学习正统的，有真的就有假的，你要学习真的，要学习正统的，要知道改革宗神学是正统的但是改革宗神学怎么传到中国文化中去啊？怎么传给华人听啊？我们常常是水油二分，那外国这个基督教是基督教，华人文化是华人文化，两者合不起来，在教会里是一回事，到社会上一碰到问题，还是中国文化，还是中国传统还是绿卡了，还是福利了，还是利益了包括在选举中，我们不同的立场都会呈现出来，但是哪种立场真正合乎圣经呢？所以赵天牧师说，你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通过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就把特殊恩典特殊启示把中西文化要打通，然后另外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只有民族，美国民族，中国民族需要传福音，福音化，但是怎么传福音，教会要国度化，教会不是说灵恩派教会、改革宗教会，不是建宗立派，当然宗派教会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好的，但是不要以自己的宗派教会为什么中心，要用宗派立场，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隔离山头占山为王，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然后还要是文化基督化，要是美国的文化不断的基督化，要是中国的文化不断的基督化，所以赵牧师所讲的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这个文化基督化，这种三化的一项成为我塑造生命的导师。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当然弟兄姊妹你好他好，大家互相帮助，这些都是宝贵的，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个人之间的群体之间的互相的帮助，互相的陪伴，甚至一起养老，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当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喂饱五饼二鱼，他们是因着吃饼什么得饱，很多人耶稣说你吃我的血喝我的肉，那人家说你的血你的肉敢吃吗，敢喝吗，能喂饱多少人，人家都不听翻几个都被绊倒了。但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彼得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什么之道所以教会中能够真正的效法基督，一道会友，在至圣的真道上互相造就一同向道学习，一同向道分杯，一同在道上不断的宽广，不容易的第三个是辅导性的导师辅导性的导师，不管你哪个方面有需要，你就找擅长的嘛你就找这个老师那个老师都可以辅导你但是真正给你的生命有一个点铁成金的那种功效的是塑造性的导师请大家思考。好，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福音的大能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讲到自己是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然后做上帝福音的什么祭司，目的何在呢？目的不是让人仅仅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现在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活不出 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种样式来呢？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基督徒，包括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装备，我信耶稣一心诚意了，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了所以说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主恩座教会，我始终给大家强调众牧长始终给大家强调，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但是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哪怕我们有些挣扎但是我们愿意一同学习，我们愿意一同成长你不要把哪个人看扁了只要他活着不管是牧师长老每个弟兄姊妹，他都在上帝面前如果上帝向他施恩，他的生命会不断什么改变的。但是在这个方面，大家要牢牢记住两点。第一点，我们越是高举预定论，我们越是否认决定论预定论就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甚至耶稣基督，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万有都有上帝的美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但是神怎么让万事互相效力？神在这个世上怎么给我们带领就跟使徒保罗讲的一样，吃的是为上帝吃的，为什么不吃的也是为上帝不吃的？难道在同样一个事情上，守主日的是为上帝守的，不守的也是为上帝守的？那是多难啊，多难啊难道上帝就没有预定，就没有计划了吗？所以预定论，加尔文用一句话叫 awesome， 是大而可畏的是回答终极问题的是说对上帝对这个世界有计划的，是让我们谦卑的，是让我们有信心的，但绝不是让我们用占卜了、算命了、交鬼了各种方式来窥探中国、窥探美国、窥探个人、窥探教会的什么命运的。这不是我们需要什么窥探的，我们也不能够窥探的，我们最终的窥探只不过是招惹上帝的什么愤怒的所以我们这个非决定论是什么意思呢？这次大选到底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哪个先生哪个候选人，不是你决定的也不是我决定的你要不要认为是必然的。不管是奥古斯丁还是加尔文都强调，和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自由，不要再受奴仆的恶什么辖制使徒保罗说，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我们要充分的100%的发挥我们的责任，发挥我们的力量，发挥我们的能动性，从小事上做起，从现实做起，从能够做的做起，从个人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一同什么做起。所以我们不要相信一种宿命论，或者是一种决定论，历史中的事件，我们人生的事件，不是我们人所说的决定宿命论的，那不合乎圣经。这个方面就有个张力，上帝既是决定一切，掌管万有，100%的主权，人又是100%的责任，100%的自由，100%的什么能动性所以这个 paradoxical 这种反合的这种看起来矛盾但是其实是并立的并容的这是圣经中启示的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侍奉的目的是叫所献上的外邦人成为圣洁，可蒙什么悦纳所以一般的福音派或者是路德宗与改革宗强，当然大概的体系都是一样的。我就给大家讲，宗教改革的领受的真理 80% 的以上是中世纪自然国度的。我也给大家讲，改革宗的教训在 80% 以上和路德宗的教训是什么是一致的但是在强调的重点上有的时候略有什么不同你也穿衣服，我也穿衣服，我们都是人，大概都相同，但是可能有些风格不相同所以路德宗更重的风格是注重因信什么诚意改革宗更重的风格是注重分别什么为圣路德宗更重的风格是以福音为中心改革宗更重的风格是不光要有福音还要有什么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第三位非常清楚，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圣经主要的教训对于我们上帝，我们当信什么？这就是福音嘛。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这就是律法嘛。所以我们整个信的内容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主啊你是谁？这就是福音的经义，认识上帝第二个，主啊你让我做什么？这就是律法的经义，让我们行事为人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从这一点上， 改革中的教训是更加的平权和平衡和什么整全。好，弟兄姊妹，福音侍奉我们依靠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要因着圣灵，因着圣灵内住，因着圣灵光照我们，因着圣灵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正文一开始他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好，弟兄姊妹，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好，弟兄姊妹，这句话我到现在还需要很多方面更深的体会。因为常常我从这个律师从一个教育学家历史学的方面领受的培训是事实 ,fact, data, 然后 terminology, 术语逻辑。但是这地方 the gospel is the dynamic of God,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药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那福音本是耶稣基督本身。福音本是圣灵什么本身。所以我们不要把福音仅仅局限于字句，局限于规条，局限于仪式局限于一个道理当然我要不排除道理，不排除仪式，不排除教条，这些方面上帝都是使用的蒙恩什么知道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所以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使徒保罗最后罗马书第三个部分的重点是要分别什么为圣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当然保罗引证以赛亚的话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福音的信息，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在智慧上，我们在神迹上，多大的智慧才是智慧多大的神迹其实能够让人信主所以说我们宁肯传讲上帝在基督里救人的那种愚拙我们宁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那种悲惨。所以我们不是用高言大志不是用神迹奇事不是用伟大光荣正确的宗教上正确，政治上正确的一切来吸引人的眼球。所以以赛亚和这个保罗，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传道人都感叹，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从人的角度讲，没有人会信上帝的。从人的角度讲，没有人会信福音的。从人的角度讲，我们不管是牧师恩赐小恩赐弱，不管是谁传福音，人性啊是不自然的，是 not natural, 是不合乎他的本性的，因为他的本性是堕落的，是扭曲的，是变态的，是自我中心的，是拔一毛二立天下有所什么不为的，是人不利己天诛什么地灭的。你要他舍己，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甚至很多人传福音，我们就知道最大的一个分水岭来主，信主了要不要钱啊哇，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参加教会，要不要钱？教会的钱从哪里来呀？我先盯上教会的钱了。我说很坦率，上帝用这个十分大意，感谢主。我们在2020年，虽然我们经过瘟疫的死因的诱惑弟兄姊妹还是要靠着主的恩典中心的奉献上帝也打开天上的福库，穷福什么与我们。说真正蒙恩的人把一种奉献的金钱、奉献的时间。甚至为义受苦当作上帝给我们特别的祝福。为义受苦的人是什么有福的。我们应当高兴什么欢喜。这个苦是指我们内在的挣扎指我们外在的艰辛指我们当我们胜过老我的时候里边那个邪情私欲的挣扎蠢蠢什么欲动。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执事执事也是仆役，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什么活 spirit 所以我们看到在和合本人里边也讲经意或作什么圣灵。说在传道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福音传的有三大方式，人传，说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没有传道的你怎么听神的话呢？我在这里，主啊差遣我，耶稣也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传给，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所以人传 啊，旧约圣经啊，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罗德啊，还是都传译到啊，挪亚传译到啊，所以是人传。第二个呢是文传，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啊，然后巴录写下来耶利米书，然后最早的圣经经卷摩西写下了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写的摩西死了，有的人就责备说，哎，摩西死了还怎么写？摩西死了，这摩西能够写摩西死了吗？所以犹太人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摩西是先知，所以他知道自己怎么死了，他是按照他写的去死了。然后另外也有这个经文编撰啊，伊斯拉啊，伊斯拉这个我们知道伊斯拉记啊，伊斯拉研究上帝的律法是精通律法的大德，所以在这个教父神学在犹太神学里面说伊斯拉是摩西之后的摩西，此外再无摩西，那就是整个旧约圣经啊，在耶稣时代已经律法书先知书诗篇的话都已经编撰成典了，这就是 Masoretic， 这就是马苏拉版本。那个马苏拉版本的最终的编辑是文是什么？伊斯拉啊，也许是伊斯拉啊根据写的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并不排除上帝使用人来编辑的啊。所以说你知道诗篇150篇那么优美的架构，那肯定是经过人的收集编撰，不是一个什么哎作者的，它成为一卷书本身就已经啊有编辑之功啊，和这个方面请大家理解。但是无论如何，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弟兄姊妹，如果夫妻之间因为一句话争来争去啊，弟兄姊妹之间你说这你说那啊，就像三国演义里讲的啊，曹操跑到一个最好的朋友家里逃难啊，半夜的时候听到朋友说啊，把他宰了。那曹操说，哇，我跑到朋友家了，你反正把我宰了先下手是吗？魏强结果把朋友都杀了，杀了以后一看人家那里绑了一头猪，什么意思呢？曹操来了，人家要杀猪，要给他做好吃的，结果人家说把他宰了是把猪杀了，结果曹操认为是把他杀了，结果一起疑心就把人家朋友都杀了。所以你就知道字句叫人什么死，经意叫人活。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啊，只有圣灵让我们出世无声啊，另外一方面人和人的理解啊，真正是要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啊，这个方面啊求助保守。所以我们讲到传福音有人传啊，人亲自传递，有文传呢啊，现代人，现代教会为什么被人藐视？啊，教会里没有人能够写作的，很少，没有人能够写作，学者可以看的，啊，没有人在公共论坛上可以讲话的，教会中丧失了公共知识分子，教会的讲台上，托克维尔讲，他美国的民主怎么保守啊？只要教会讲台上仍然在传讲公益的信息，那美国民主永不死的。啊，如果教会讲台上没有公益的信息了，教会讲台上说大家都不要参加政治啊，都不要关心美国，反正整个世界就是从破船趁船，随时都会趁底，关键是我们要拯救灵魂，关键是我们要岁月静好，心里什么平安。那如果我们教会传讲这样的福音，那教会就不知不觉的自我放逐，就出卖了自己的，为了自己的平安出卖了自己的什么长子权。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在19世纪18世纪你知道最能够出书出版的是谁啊？是斯布珍，是约纳丹爱德华兹，这些都是教会里边的牧师的啊，加尔文了，托马斯阿奎那了，欧文了，这个奥古斯丁了啊，他们是研究圣经啊，他们把这个牧师的书房就是至圣所啊，他们祈祷传道啊，然后把这个圣灵给他们的啊光照啊，把他们的祷告啊眼泪啊都凝结成文字啊，给大家宣读啊，然后也给大家出版。宣读的时候读者是有限的，听众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写下的文字死了以后还在什么说话。但是今天我也给大家讲，大部分传道人第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写，第二呢啊，我们写了的也不敢出版，为什么呢？因为你写的人自己知道啊。如果你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东飘一点西飘一点，最后人家一搜罗，你写的东西大段大段的都是互联网上飘去的，那你自己不是找打吗？自己在美国直接触犯 copyright 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密西根的时候，我们那个 BK 那个教会那么严肃，一个神学生讲的真好，但是后来发现他讲的道很多方面是从互联网上直接解过来的，那劝成神学生停啊，牧师的后下人的职分停 啊，当然那个牧师候选人的职分也真的是，我就真的是敬佩他们。为什么呢？那要中国人的话不会认错的，也不会在教会里的，人家定罪了受惩罚了还是在教会里一步一步的接受教会的劝惩，更感谢主的恩典。经过劝惩以后他有什么恢复过来，重新学习，重新做传道人，真的是这种谦卑和破碎是不容易的。好，最后我们看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2020年主恩教会的主题是破碎重建啊，何以复兴，何为真正的福音啊？啊，关键我们不仅是要传福音。你看使徒保罗讲，我兴起你们那么快就离开基督恩召你们的起，从别的福音啊，把福音更改了啊。如果是不合乎圣经真道，不合乎我们传讲的，这人应当是应当被什么咒诅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谬传福音，这人可咒什么？哎，可恶啊。然后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到6章3节，我去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们住在以弗所祝福那几个人不要传异教。哇，传异教，今天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社会上最恨的是传病毒的，当然有的是有意的传病毒，那就是犯罪分子，无意的传病毒那我们都没办法了，因为他是无意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你传病毒是伤害别人的身体，你传异教是伤害别人的什么灵魂的啊。说说弟兄姊妹啊，有真正的福音啊，也有虚假的啊，有真正的传福音，也有虚假的啊传递。弟兄姊妹，到底怎么叫真正的传福音呢？我们怎么参与福音的施工呢？我就给大家提出两点。第一个是生命的传递。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1到3节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我靠着主的恩典结交大陆很多坐过牢的传道人，袁向成老先生啊，谢摩山老先生啊，也都是我的恩师之一啊。但是我在十几年前就听了他们说，志勇啊，我们不是一般的传福音传信息，我们要传生命啊。我就跟大家讲，那是我不理解的，我也听不进，传福音不就是那个福音四律啊，你是罪人啊，上帝爱罪人，你认罪，上帝赦罪啊，然后受洗，那我们就用很多规律就把福音概括了。但是老传道人说传生命传生命啊，我越来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传生命，而且传生命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包括教会外的问很多牧师说，王牧师，为什么在我们今天教会中，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在教会里这么多年没有弟兄情谊啊？为什么我们的同工，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因为往往因为芝麻大的事情就支离破碎，教会分裂啊，弟兄反目成仇啊。我说耶稣说，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第二个，生活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我们看到马太福音5章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好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是吸引啊，通过你的生命，通过你的一言一行啊，通过你的爱心，通过你的谦卑，通过你的破碎，通过你的失败，通过你的死亡，都能够传福音。但是第一个是吸引，第二个是勾引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文士是经学家，法律代人是敬虔派，有祸了，受咒诅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啊，认为传福音走得越远越好啊，走得越多越好，走得越惊险越好啊，让人信教的人越多越好。但是这样讲，勾引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什么加倍。小弟兄姊妹，唯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做福音的什么祭司，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啊，也能够使我们的家人啊，使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我们的敌人，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的生活来分别为圣啊，使我们能够在主内有更好的相容、相爱、相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啊进入你借着使徒保罗所讲的这 福音的启示的时候，要怎么领受你的律法，接受你的福音啊，只有圣灵感动我们，才会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只有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无怨无悔。主啊，我们真的是得救唯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可夸口之处，唯愿一切的国度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但是责任啊，托付甚至是认罪悔改，都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啊，灵魂觉醒。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